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看还有一些时间吧，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看网络上有问题，我们再回答一下。这地方讲的话说，第一个问题，请问爱别离苦属于变苦还是苦苦？爱别离苦是属于苦苦啊，这样的，因为爱别离嘛，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别离了啊，就是分离的时候他就是痛苦了。变苦它属于安乐啊，快乐呢本身是变苦，但是呢爱别离苦它其实呢已经是属于一个苦的状态，已经分离了嘛，对于自己爱的这些已经分离了，所以这个状态已经属于苦苦的自性了。第二个问题说，有些人认为佛菩萨感受果报只是显现，并不是真实的，故无法证明因果不虚，这点这种观点对吗？佛菩萨的果报呢是示现，这个佛呢当然是示现，这个毫无疑问的。菩萨有很多种，菩萨呢有发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凡夫菩萨，还有一些呢是证悟圣地的菩萨啊。这个如果是真的，如果是证悟圣地的菩萨的话，这个也是一种示现，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宝性论当中说了，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的生老病死都是没有的，啊，他没有生老病死的，不会有这些痛苦。但如果是这个一地以下的那些加行道啊、资粮道啊，乃至于像我们这些打引号的菩萨的话，这些的话就说肯定是有啊真实的这种业果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分情况，那么佛菩萨他是一种真实的佛和这个菩萨他的一种显现，那么这个显现不是真实的，会不会就无法证明因果不虚呢？这个照样可以证明。我怎么可以证明呢？就是说他不受这个果报也是因果不虚的体现，他不受果报也是因果不虚。为什么呢？因为他修了，就是说把这个业消尽的这个因，他把这个业把不受报的因修了，他这个因有了，他不受报，那不就是合适的很吗？是这样，他如果修了不受报的因还受果报，那就不合适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你修了成佛的因，你成佛了就很合适，你成佛的因修了，你不成佛就不合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不受果报是显现，说明他有这个能力，他本身不受果报。他为什么不受果报？因为他修了不受果报的所有的善业，空性也好，菩提心也好，忏悔也好，这些所有的不受果报的因都修了，他的果当然就不受果报嘛，这个不受果报是他的果，是他修了这个善法的果，那因果就是不虚的嘛，是吧？你如果没有修，那当然你就会感受，他修了他就说是就感受这个不受业果，他如果修了这个不受业果的这个善因还受果报，还真是受果报，那我们说千万就别学了，这个就是因果就虚耗了，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不受果报的因都修完了，还在真实受果报，那我们修半天最后还在受果报，那就没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恰恰能够证明因果不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观点呢，我们就是说他不受果报是对的，但是呢可以证明，完全可以证明因果不虚，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读。第三个问题，请问修家行是否每次都需要念诵开显解脱道？如果观修和上师瑜伽没有时间在一坐中完成，那么先观修引导时也需要加念开显解脱道吗？那么就说这个方面说的话，就说是不是每一次修家行都需要，最好是每次修家行都念一次开显解脱道。为什么要念一次开显解脱道呢？因为这前面它有很多释迦行的一些诵词啊。当我们就是有些大德的观点就是说，当我们在修法之前没有以无常观呐、没有以出离心的摄持的话，那我们就说，我们这一座的修行很有可能就被世间法染污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让我们这一座的家行的修行和解脱道相应，真实的就是说是以出离心的摄持的话，我们在念暇满难得的引导的时候，在念寿命无常业因果，在念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痛苦的引导的时候，这个念那个诵词的时候，我们就随文入观。在内心当中引发对轮回的出离心，然后在引发了出离心之后再进入皈依，那么你的皈依就是以出离心摄受的皈依了，然后再以这个皈依心摄受的发心，再以发心摄受的金刚萨埵在金刚萨埵这个前提摄受的其他的修行，这个时候它就前前为基础，后后为这样一种修行的正行的话，其实对我们修这个这一座家行的帮助是很明显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说是有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没有时间我们就看就看一下这样的情况，如果实在没有时间，我们就在就说是还是不管怎么说呢，简单的这些暇满呐、无常还要观一下，观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去，修家行状态当中去，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尽量的去这个做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这种念诵，当然说不但是念诵，我们说是念诵，其实这个念诵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提醒我们 要就安住在这个出离心，要有无常啊等等出离心来摄持我们修这个法，这样的不要被世间八法所这个染污。如果观修和上师瑜伽没有时间在一座中完成，观修和上师瑜伽没有在一座中完成，那么先观修引导师是不是需要这个不一定嘛。如果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上师瑜伽有的时候也可以就说是什么上师瑜伽呢，他可以单独念，或者就是观修呢可以单独念，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就说是在这个观修之前不念开心的道，然后再就真实开始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或者修家庭的时候念开心的道，这个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念，但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也看情况而定吧。这样，这个问题是说，上师讲记中有六欲天的注释，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离真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此处的兜率天和弥勒佛化相兜率天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兜率天就只有一个兜率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兜率天呢，就是说是这个和弥勒菩萨就住在兜率天当中，就是在六欲天当中的这个兜率天安住。但是有些地方说呢，兜率天有内院和外院之说。外院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一般的天人的受欲庙的地方。内院呢，是属于弥勒菩萨就是说居住的讲法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兜率天有外院内院。在汉传佛教当中呢，经常有这样内院外院的这种讲法，但是在这个现在我学的这个传承当中呢，好像并没有提这个外院内院之说啊，没有看到过有很明显的那些，就是说弥勒菩萨就住在兜率天，所以有些时候呢，就鼓励有些要转生天界的话，就转生到这个兜率天去，又这样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内外院呢，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说有一个。院子啊，这个是内院子，一道门把它锁了，然后你在外面耍进不去啊。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假如说有内外院哈，它应该是从境界来划分的，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那种境界呢，可能能够就是感受得到，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如果没有那种境界，没这种善根呢，你可能就只看到那种五欲的一种很圆满的一种状态。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内外院的说法。藏传佛教我还没看到这个真实的比较明显的内外院的说法这样。下面问题说，诸佛涅槃以后是不离众生的，明劫时佛法身可以限量见到，暗劫时佛法就隐灭了，诸佛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就说是这个诸佛涅槃以后不离众生他就涅槃呢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佛陀涅槃和和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注释呢还概念还不一样。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涅槃了，但是他的佛法还注释到现在还没有灭，是这样的。然后呢就佛陀涅槃之后呢，佛陀还会示现化身，佛陀很多化身呢还会变成他的一种传承弟子的形象再继续的就讲解这个佛法，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即便是咱们这个世界的整个三宝的名号都没有了，暗劫的时候佛法隐灭了，只不过说呢这个地方的众生感召就是说佛法的一种这个出世的一种因缘不具足，什么时候因缘具足了，这个时候佛法自然而然就会重新的这个显现。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哪儿去了呢？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咱们单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多了，很多很多世界，是这样，无量无边的世界。说这个世界是暗劫，那个世界是明劫，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陀就会在明劫，所谓的明劫就是说那个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善根不具足，所以这个时候佛法没办法显现。但那个世界的众生的善根成熟了，那个时候佛陀那儿降生，那个地方就变成明劫了。所以说这么多世界呢，它不可能是同时是暗劫，同时是明劫，这个不会的。它有的地方是暗劫，有的地方是明劫。所以说，只要是有明劫，只要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善根的地方，佛陀就会在那个地方去这个去就说是转身就去示现成佛，去利益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暗劫的时候明显的没有佛法身三宝的名字，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和就是说菩萨们的化身他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他可能是以一位就转轮王的一种形式出现，那就是说告诉大家修十善业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他不会让我们修出离心，他只是讲修十善，然后修了这个升天然后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说给这些有情呢做一些利益做一些这样其他的世间的利益，这个也有。或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的讲佛法，但是呢显现化身和这些众生结善缘，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没有他，你众生没有因缘的时候，我就跟你结缘；有因缘的时候，我就让你就是说培养善根，善根成熟的时候，我就实际显现化身，就让你解脱。所以说佛菩萨的一种教化众生的次第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在不同的众生面前，他会有不同的视线。纯粹一个不信佛法的人，没有善根成熟的人，佛陀也会现身在面前啊，跟他结缘啊。比如以前我们讲视线为某一位明星是吧，然后就说啊，大家去看的时候，去这个尖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接上缘了，是这样。有时候可能是视线一个什么政客啊，这些反正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方式和众生结缘，只要你和他结了缘了啊，这个慢慢慢慢他就会逐渐逐渐引导你去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去修解脱道。最怕就没有缘啊，没有缘的话就没办法。所以说没有缘的众生首先结缘，有了缘之后呢，逐渐逐渐让你生善心修善法啊，然后有了善法之后呢，逐渐让你修解脱道。然后这个方面的话，如果你的根器成熟了，就直接化现一位大圆满的导师，然后就说直指心性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因缘的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度化众生的方式也是不一样。所以说佛陀涅槃之后干什么呢？其实也是在通过其他方式，不间断在利益众生，或者结缘，或者说是干什么其他的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而下面说大自在经岂能挂在墓地吗？这个也应该可以，反正任何地方其实也都是应该可以。主要是我们通过善心去挂的话，这个经岂也可以。就是说利益很多地方的有情，因为它是轮涅自在嘛，轮回和涅槃都是自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应该是可以挂的。第五个问题说，自己在参与辩论时研讨时，有时候会脾气急语气不好，给自他带来烦恼，自己也会因为道友这样而生烦恼，即愿法师开示怎样调整。辩论它其实的辩论来讲的话，最需要那种去掉的就是胜负观。胜负观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辩论的讨论的时候一定要我要胜利，然后我不能失败。讨论佛法其实胜负不关没什么关系的。其实很多以前的这些学院的大德他们在辩论的时候也是说经常就说是输啊，经常他其实没有什么。输也好不输也好，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些大德故意就是用那些不可能成立的那些来辩论。有些人就说是佛经里面讲到的一些来辩论，有的时候来讲故意外道的观点来辩论，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是成功，有的时候失败。其实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它并不是辩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是训练我们的智慧，主要是把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怀疑遣除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说千万不要带着胜负观念啊，今天我一定要胜啊，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胜了之后呢，好像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脸上挂得住啊，或者就是很得意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个目的去的，也不是说一定要争个输赢啊，一定要持续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不管就是以前我认为这个问题多正确，但是一旦上了这个辩论场的时候呢，都要给自己留余地啊，就是说也许我这个认识的不全面，就听听别人怎么讲啊，如果别人有更好的那种更好的一种观点，我就如果是真正的符合教理的，我就要接受。但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基本上来说就不太容易，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脾气急躁啊、语气不好啊这方面的，是这样。所以以前呢也听到一个说法，像那个什么，以前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宗喀巴老师辩论很厉害啊，辩论无敌的那种。所以说有一种传记说，宗喀巴大师辩论的时候呢，从不脸红，从不高声啊，是这样的，从来不会脸红。辩论的时候，他从不脸红，从不高声，啊，有理不在身高嘛，不是也是说了一种说法。所以他就是那一种辩论的时候，他就是纯粹的法义，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法义讲清楚啊。有的时候你很大的声音也不一定是对的，当然我们说声音大不一定是错的，实际上呢，声音大也有可能是对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主要是意义哈，主要是辩论这个法义。有些人就是声音大，有些人就喜欢就是越就容易脸红，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说宗大师道人家是这样一种，也算是一种某种视线吧，实际上就是总是静静的，或者说讲道理啊，把道理给你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讲的是非常正确的道理，这方面是最主要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就自己关键就是说我这个观点不一定就是真正正确的。有些时候我在抉择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完全没有漏洞，肯定是对的，但是和别人一碰撞的时候，哎，是啊，别人讲这个也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思维它只能从某个侧面来讲去思维的。辩论和讨论就是说集思广益嘛，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人的思想一起碰撞，碰撞完之后你自己不懂的，哎，就懂了，或者你自己认为正确的有可能不正确， 这个就是很的明显，所以很明显的效果。意思说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呢，主要不要以胜负观，也不要认为我的观点是不可更改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啊，可以接受别人的一种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好的观点我们都应该接受啊，对自己的觉得正见有帮助。如果有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控制住啊。而且就是说是有些时候辩论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说习惯之后，慢慢也就会自己的情绪啊就能够控制得好，也是这样的。好，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说，凡夫生病的时候是感受到真实的痛苦，证悟者的上师们生病时也会如此吗？为什么？如果显现上很痛苦，是否只是为了告诫弟子们寿命无常的道理？凡夫生病的这个感受呢，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么如果是证悟了的上师们呢，如果真正证悟了空性啊，他们的话就真实来讲的话，就不会有那些痛苦的感受。刚刚我们讲了，足底以上的菩萨他生老病死的一些痛苦都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他会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为了利益友情的缘故，所以他就会就是说我们觉得怎么样痛的样子，他就会这样去示现。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告诉，当然告诉我们寿命无常，这个当然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是业果不虚，有的时候上师也会说，你看以前造的业，现在就是身体很不好。这个方面告诉我们，这个业果也是不虚的，也会有这样一种，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时候呢，可能让我们就知道啊，就其他的一些这个闻法的一些机会不多，应该珍惜这个闻法的机缘，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经常听法的时候就觉得每天都这样听，经常这样听，好像没觉得很珍贵。但是有的时候就像上次生病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讲课，大家觉得这个一旦开课的时候，哇，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怎么怎么样，自然而然就会有些时候也会很珍惜这样的机缘，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必要性吧，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为了遣除一些众生的一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委员这个方面的必要性也是有的。有很多必要，反正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生病的话，他可以示现很多，就像佛陀，他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业因果，他会示现各式各样的因果的受报的情况。但是呢，每一个呢，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个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说，生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愿意修善法比如说我们就对上师很那个很敬爱的话，我们害怕上师受苦有的时候害怕失去上师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去念就是高质量去念咒或者说是去自愿的去做一些很大量的放生修善法，然后他通过这种方式就让我们就是说很真实的去做了。如果平时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为了有的是为了自己有的可能不一定那么上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的对自己比较敬爱的上师们给他们做善法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比较认真的确有的时候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这个也有。所以说修了善根之后呢，要放的生所放的众生和放生的人也得到利益了，然后念咒的人他也得到利益了。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方式让他弟子们来多修一些善法的必要也有这样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就到了，问题就回答到这。下面我们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娑楞地狱当迦热巴尼陀利利波迦南帕谢将揭迦拉揭瓦隆舍白热比苏尼卓阿卓尔修。